啊，问他为什么杀？旺仔呀，莫名其妙啊，为什么要杀他？莫名其妙啊。那么这个安世高法师就替他解释了，他说我过去生曾杀过你啊，所以一报还一报，你必定会要再杀我。哎，我现在我是修行人，我不会再还报，我的业报还你还清楚了，问题就解决了，我要得解脱，所以我必定还你的果报。那么这个故事就可以说明报不知受，受不知报。那个青年突然之间生气杀这个出家人，他为什么要杀他啊？这个杀的人，这个该受该这个发现这种的杀杀业的果报的时候，发现了，他不知道，他马上就冒起火来，就受到这种的业力的差使啊，就杀掉这个出家人。那么那个时候他莫名其妙，所以受也不知报，报也不知受。但是如果越安世高讲，他受是知报的，因为他是有神通啊，靠着他自己证果的，他心通，他知道他自己要受报。但是解他果报的这个青年他是不知道的。那么一般凡情都是如此啊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，世间上绝对没有说是无因而遭到果报的事情。那么接下去安世高对这个老头子说了，他说我明天呢又有一件事情要请你来帮我啊，这个证明啊，免得我这个果报没有办法了。诶，这个老头子觉得这个出家人倒是奇怪呀，啊，难道他明天又要被杀吗？心里这样想。那您明天有什么事啊？诶，安世高就老实说出来了，他说我明天呢要到这个街上去啊，我会被人无意中误杀的。他说为什么有这回事啊？我不相信。你相信不相信另外一回事了，那你就照我的话明天照做就是了。他说怎么的？他说我明天到街上会被人误杀，这个杀我的人是没有心的，无意中误杀的啊。但我这个误杀受误报必定要受的，假如我这个杀我的人他如果遭到这个法官抓去这个被这个判罪的话，那我这个果报就没有了期了，就还不了了。那么就请你替我证明啊，假如杀我的人被抓的话，你马上跟这个抓的这个治安人员说明说，这是我老早就已经有交代了，因为过去生的误杀遭受到的误报，请不要这个治罪他，这样子我的报才会完。从前没有像现在那么讲究这个证据了，只要有人证明嘛，问题就可以容易解决了啊。那么好，这个人嘛，这个老头子半信半疑啊，哪有这回事？我想不会吧反正他说了就照做吧，明天吃个早饭了那么安世高就告辞了，到街上去，那你远远的跟住我，看住我就是了，跟踪啊，看住，如果发现有问题啊，你才站出来，如果没有问题，那是我没有说准了 啊那又没话讲，假如有问题你帮我作证就好了。第二天他到街上去啊，这个安世高法师到了街上去的时候啊，在街上走，正好碰到这个菜市场啊，正在人家在买东西正忙的时候，而又正好这个买东西的人呢，又发生冲突啊，正在吵架打架，而这个一个挑担子的人呢，挑着这个卖东西的挑担子的人呢，给人一挤呀，前面的挑的东西就掉下去了，后边的东西很重吗？这个扁担啊，扁担啊，往后一打这个东西一掉下去，一打到后边，正好碰到安世高法师的头，脑浆都打出来了，当下就被打死了，这是完全被误伤。他这个挑担子的人根本就没有心啊，他哪里知道后边有人啊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安世高跟在他后边呢， 安世高也不是故意要跟在他后边让他打呀，也是无意中跟在他的后边的。这个前面东西一掉下来，他们这个扁担往后一打，正好打到他的头，因为这个东西太重了，打得很重，一下子当下就脑浆打出来，就当下死掉了。这不得了了，古代人命关天了，呵呵，这个问题很严重了，马上啊，这个警察就来抓了。那么这个时候那个老头子啊就发现事实来了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，他就去证明了，说这个事情啊这老上老早就说过了，他是这是误杀的误报啊，那么请你不要治罪，免得他的报没有了。哎，还有这个事情啊，哦，那么古代那么当然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找证据啊，也当然就也就没事了，反正他是误杀嘛，也无心的，他不是故意杀人，当然是可以轻放的，没有罪啊。那么这是误报，这个挑担子的人，这个前面东西掉下来把扁担打到后边打死人，他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他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完全不知道啊，这就是所谓报不知受啊。那么报不知受啊，他这个报啊，要误杀的该做的事情发现了，他根本莫名其妙，他自己不知道，所以为师家叫做易熟啊，易熟国，易时而熟，易处而熟。距离他造业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，不同一个时间呢，他完全不知道。那么发生这种果报啊，这就显示这个业报他根本事先是不知道的啊，因此啊发生这种情况，这就是所谓报不知受的很好的证明。安世高法师他是个圣者，他有神通，他知道受是知报的，可是这个不能拿圣人来论，拿我们普通凡情来说，这种受不知报而报不知受的事实情况啊，可能随时都有所发现的啊，尤其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末法时代，众生的业力很重啊，共业当中要遭受共报的事情，恐怕随时不免的。往往世界上有人会，你看这个这么好的人，这么善的人，他为什么会遭受这么严酷的果报啊？他这不该他受到的，可是偏偏遭受了。可是难道他没有因吗？不会的。所以经里面说，非有无因而妄招果，世间是绝对不会说没有这个因而冤枉的遭受到这个果报，绝对没有这个事情，不可能有啊没有因而遭受果报，非有无因而遭受果报。关于这个道理，不但说我们凡亲不明白啊，就是我们中国的圣人也不明白。各位读过《论语》吗？孔夫子他有一个弟子啊，冉伯牛啊，伯牛染犯到传染病，很凶恶很坏的病啊，那病得很严重，快死了。孔子啊，师弟师生情中啊，孔子就去看他的弟子伯牛啊，他看到伯牛病得快死了，他从窗户里手伸进去拉这个伯牛的手啊，按照古著说是把他的脉看看还有没有脉，会不会活呀啊。那么孔子拉他的手把他的脉就得不行了，这个人快死了，因此他就慨叹说，斯人也而有斯己也，伯牛这么好的人，在孔子的弟子当中除掉颜回就是冉伯牛，伯牛是品德啊只次于颜回的啊。那么这么好的人，修养这么好， 这么有道德的人怎么会遭受到这么残酷的苦恼，遭受这种的传染的病啊？据说当时为什么不让孔子进去房间呢？据说就是他受的是传染病，恐怕被传染了，所以伯牛的家人不让孔子进房间。虽然不让他进去，只在窗户外边往里面看，他还是手伸进去拉他的手啊，表示做老师的人呢、爱护弟子之情啊。他心里觉得很难过，连就说两句，在文字里面呢、在《论语》里面连说两句啊。他说：“斯人也而有斯己也，斯人也而有斯己也。”这么好的人，他为什么会遭受这么严酷的果报啊？他为什么要受到这么严重的痛苦啊？他心里是难过，可是他能想得出来吗？想不出来。命也夫，这只是他的命吧，他命注定嘛，要受这种苦报吧。否则他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遭受这种果报啊？这就是报，也不知道受这个报的所以然，受不知报。受报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情况，报也不知受。这也很好的证明啊，连我们世间圣人孔子尚且就不知道，何况我们普通泛泛之夫呀，更是不知道。所以心啊，这个受不知报，报不知受啊，同时心也不知受，受也不知心啊。你的内心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受到这种的情况，而国报现前的时候，你的内心根本不知道这个原因何在，心不知受，受也不知心。你正在受报的时候，你的内心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受到这种果报，他也莫名其妙。商朝夏商周，商朝之末，那个末代皇帝啊，纣王，无道的暴君啊，他的天下慢慢已经丢掉三分之二了，快要完蛋了，他还是在胡作乱为啊。那么当时他最害怕的就是害怕这个西伯昌，就是周文王了。他武王还没有发纣之前呢，他还是个伯的地位啊，西伯，名字叫做昌。西伯昌，纣王最怕他，因为他的道德人望都很高，天下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呢仰慕他了，因此啊，纣王就把西伯昌抓起来，关起来，用意要杀他，可是还没杀。当时有个人啊要救他呀，就向纣王说了，他这样了。人人都说西伯是圣人，他是不是圣人可以测验的？用什么测验呢？圣人不吃自己亲生儿子的肉，西伯有儿子啊，你们把西伯的儿子杀掉，不要给他知道，把他杀掉，把他儿子的肉煮羹，煮给西伯吃。假如他吃下去的话，这就不是圣人，您宁可放他走吧，官也没有用，他不是圣人了，你不必怕他，怕的是圣人嘛。纣王真的照做了，就把西伯的儿子抓到一个就把他杀掉，就用这个他的儿子的肉啊煮羹，煮好了叫人端去送给西伯吃啊。那么这个吃饭的时候，因为他都是监禁在监牢里面嘛，都送饭去的了啊。那么这一天正好啊，为什么有肉啊？啊，那么他也高高兴兴就把这个肉吃下去了。吃完了，这个送饭的人就问西伯说：“您知道那个肉是什么肉吗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
好不好吃啊？
很好吃，就猴脚也很好吃啊。他的儿子的肉他吃下去他还不知道呢，所以他就回复纣王说不是圣人，不是圣人。他怎么说的？那我问他，那什么你吃的肉是什么肉你知道吗？他说不知道。问他好不好吃啊？他说很好吃， 一大碗就吃光了，那不是圣人，可以放他走了。兽不知心，他的儿子的肉他吃下去他还不知道呢。所以文王尚且如此啊，何况常人啊。世间的人，如果你们不知道把他的儿子的肉杀掉给他吃，我看照样是不知道的，因为你都不是圣人，都是凡夫啊。要称赞圣人用这个方法来称赞也未免太残忍了吧。因为他是暴君没有话讲啊，以西伯昌吃子肉可以看出兽不知心，心不知兽，父子连心啊，把儿子的肉吃下去还不知道。哎，你可以想想，这不是兽不知心吗？心也就不知兽吗？他当时吃的肉是什么肉他也不知道啊，莫名其妙的还吃，还说是蛮好吃啊，叫火甲哟。因为他平常干煎熬里面都吃得很苦啊，今天有肉吃他还是高兴啊，所以啊整个都把它吃下去啊，他还觉得蛮好吃，可能还想要吃呢。再杀第二个恐怕他照吃，好的没有啊。可见心不知兽，兽不知心。那么您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心不知兽，兽不知心的道理也就明白了。接下去第四，因不知缘，缘不知因。我们平常讲因果啊，详细应当叫做因缘果，道理才算是完备。因为因如果没有缘，不会结果的。因像种子，例如五谷、水果等等种子，这个种子就是清因。这个种子的清因啊，假如没有助缘，它是不可能结果的。两年前有人送我外国的水果，我也不晓得，不知道它叫做什么名字。这个水果吃完了，这个水果的种子啊，两颗，只有两个，两个种子，那个种子也长得很漂亮，那么像桃核又不像，那么因此我就把它保留起来，放在这个抽屉里面，今天已经三年了。也没有发芽，它为什么不发芽呀？因为它在抽屉里面嘛，没有助缘呐。你不给它泥土，不种在泥土里，也没有水，也没有阳光啊，那么更是没有人照料它。我把它摆在抽屉里面，根本就不理它，三年了他都没有抽出芽来，他为什么不发芽？没有助缘啊，因为没有助缘，这个因就不会结果的。你摆他一万年，他还是那个样子，也不会结果。所以清因必定要有助缘，没有助缘，果是结不成的。这个道理如果要细讲的话，道理很多，现在因为要说明不知啊，那个什么五因四缘之类，现在不说，说了就变成知了。你为什么要以不知为知啊？这不是真知啊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现在我们不能不知以为知，那就颠倒了，那也是不实在的话。因此，我们只是越这个。 实际情况必定要有亲因有助缘，然后它才能够开花结果啊。那么因此纵然有因，假如没有遇到助缘，还是不会结果。例如我们举心动念，动一个念头，八识田中就有这个因种存在的啊。例如说您现在动过念头啊，我要来做什么事情，虽然还没做，可是这个念一动啊，你的八识田中就有这一颗种子在你的识田里面啊，在你的窗户里面保存住。假如将来有碰到这个助缘的话，它就会开花结果了。假如你这个念头动了就算了，那个种子就好像我把种子摆在抽屉里面了，它就结不起果来了。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动的念头，心里动的念不晓得有几千几万，那么何况是一生几十年几上百年这个所动的念头啊，这个因种那还得了啊。我们的识田里面呢，这个窗户所谓藏藏室啊，第八无量也是叫做含藏很多的种子在里面。我们这一生别说是一生了，一天啊所种下的种子就是无量无边呢，算不出那么多。你不妨以抽出一天的时间，从天亮啊，从睡醒那个时候就算起，一直到晚上要睡觉，这个中间你把凡是动一个念头啊，就拿一个豆子啊摆在一个什么这个容器里面啊，那动一个念头就摆一粒啊。古人有用这种方法来称验自己的善恶念啊，动善念用黄豆啊，动恶念用黑豆啊，弄两个袋子挂在自己的胸前，动一个善念摆一个黄豆在这边，动个恶念把这个黑豆摆在这边哦。那等到晚上要睡之前再把它总结算一下，看今天动了多少念头，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称念下来。不管你是善念恶念，一天下来这个种子就不得了了啊。所以动了那么多念头，种子那么多，它为什么不起现行啊？没有碰到助缘啊，没有碰到助缘它就不会升起现行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啊，自己八识田中的种子是无量无边的啊，再多它也能够容纳，何况啊只有今生啊，无量无量皆来，所有的种子就在我们八识田中都存在着啊。而且这个种子很奇呢，它也不会磨灭掉，也不会腐烂的啊，不会碰到下雨下久了长霉了腐烂掉，不会的啊。因为这个里面有防腐剂啊，你们八识田中有防腐剂，它不会烂掉的，永久存在的，碰到因缘它有升起现行的啊。大庄严经论里面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吗？啊，有一个老人呐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八十几岁的老人啊，到了舍卫国祈寿结孤独园，要求要出家了啊。这一天正好释迦牟尼佛到外头去弘法了，那么这个结孤独园里面只有五百阿罗汉了啊，佛不在，那么五百阿罗汉就是以舍利佛为主啊，由舍利佛做领班的啊，他是班长啊啊。那么凡是有什么事情由舍利佛来决定了啊。这个老人来要求要出家啊，那么就问这个所有的在这个结孤独园里面的出家人，那么大家都跟他说，您去问舍利佛，他是上首啊，他是领导者，您去问舍利佛，佛不在就问舍利佛啊。那么这个老人就到舍利佛面前呢，向他顶礼啊，就对舍利佛说，是这个尊者，我要请求你呀、啊，我想要来出家呀，请你慈悲度我吧。舍利佛用他的啊这个他心通一观察，观察这个人呐、啊，八万劫来都没有善根， 没有在佛门中种过善根。佛的规定是过了70岁就不度他出家了，除掉他有特殊情况，就是他有善根，否则的话过了70岁不度。你们听好啊，要出家超过70岁，超过70岁古稀之年无效了啊。世间人不懂佛法呀，往往等到老了才来寺庙里把它当作养老院。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，有人来他不懂佛法来找我，或者我的亲戚朋友也有这种情况啊。我等到老了我就到这边来，我这边不是养老院，而且过了70岁佛法里面也不接受出家了。舍利弗一看报案竟然没有一点点善根，这个人不能度出家，而且超过年龄80几岁。当然他不能拒绝了，你不能出家，你回去吧，不能这样子，没有慈悲啊。所以舍利弗也就很婉转地劝他啊，你年纪那么大啦，你家里有儿子有孙子啊，来侍候你不是很好吗？你在家里学佛就好了，在家修行吧，你不必出家啦，出家很辛苦的事情啊，如何如何，这样子劝他。他知道舍利弗不接受啦，问第二位目犍连，目犍连说，上首佛子，舍利弗既然不敢答应啊，我也不敢答应啊。现在这里佛不在，就是他做主啊。那么这样子，500阿罗汉一个一位都问下来，没有一个肯答应的，啊，他好难过啊！他发心要出家，可是没有人肯度他。他出到这个解孤独园门口啊，就在哪里哭了。啊，在哪里流泪，在哭了。他正在流泪，正在哭的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回来了，佛最慈悲了，看到这个老人哭啊，他就我说，哎，你这老人，为什么这么苦啊？在那哭什么呀？哦，他一见到是佛，高兴不得了，就马上跪下去呀，说，师尊呐，我要出家呀，可是你的上首弟子舍利弗都不度我啊，说我没有善根，又超过年龄啊。不度我啊，我想要出家不能出家，所以我很苦啊，在这哭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看说，哎，没问题没问题，你要出家吗？来来来，跟我来，我度你出家。那么就把他带进去啊，就叫人家，哎，这个老人呢要出家，你们来替他剃头落发，替他受戒。舍利弗一看，师尊为什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？他自己定的规矩他自己破坏，他心里这样想啊，他不敢说啊。好吧，佛教度就度吧，哎，大家把他度下来啊，就出家了，受过戒了。哎，不到半个月，他证阿罗汉果了，这更奇了，没有善根怎么能够证阿罗汉果呀？哪里无因而招果的？因此大家就怀疑了，舍利佛就出来请问了，他世尊呐，这个老人，他8万劫内都没有善根，年龄又超过，你为什么度他出家呀？你不是自以相违吗？不过这个还不说，他出了家之后半个月他就上阿罗汉果，这个阿罗汉果从哪里来啊？世间难道有无因之果吗？佛对舍利弗说，你们声闻人呐，你的质量只能到8万劫，8万劫前的善根你就看不到，你不知道他8万劫前的善根。哦，他8万劫前还有善根，这个时候还可以发出来出家，还可以证果呀。啊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释迦牟尼佛就说给他们听啊，他说这个老人呐，在8万劫之前好久的时候，有一生啊，他做捡柴的，挑柴呀， 在山上捡柴火的时候啊，他经过寺庙，正好听到这个出家人在讲佛法，他站在哪里听，他只听到一句，比如说念佛功德很大，念佛能够使人离苦得乐，他只听到这个念佛的功德。那么他没有时间呢，上山捡柴了，哎，正在捡柴的时候碰到老虎出来了，哦，这很危险啊，老虎肚子饿了，要把它做点心啊，他就跑啊跑，你跑得过老虎吗？跑不过的，看看将要被追到啊，前面有一棵兽，但是这个兽并不大呀，他就爬上兽了啊，这个抹路这个爽树哦，跑上兽上去了，哎，爬上兽啊，这个老虎大概肚子很饿啊，他看到有点心不吃，他不放下， 他就咬那个兽头，要把这个兽咬断。哎，快要咬断了，他心里着急了，这怎么办了？这一断倒下来，必定又没有命了。那么突然之间，人急计身呢，他想到他经过寺庙，有一个法师在讲法，这个这位法师在说法的时候说，这个念佛的功德很大呀。那么因此他就在寿上啊，自诚恭敬和尚念一声南无佛，念一声南无佛，当下的感应呢，这个老虎听到这个南无佛一声啊，不咬兽头了，老虎走掉了，走掉了，走掉了，老命就救到了吗？啊，可是以后就没有善根了。只凭这一句南无佛的善根，现在出家修行正果，这就是因经过万劫八万大劫也不会磨灭。所以一切有波律里面说，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啊，因缘会一时，果报还自受。这一首句诵出在一切有部的戒律里面啊，处处写到啊，假使百千劫经过百千万劫所造的业不会忘失啊，因业力种子存在八十天中不会消灭啊，因缘会一时